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很高兴又到了一周一次哈，在周一下午跟大家聊车谈天的这个时间了啊。那今天呢，首先会请李进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电动车哈，它对于传统汽车市场的一个冲击，以及加州哈可以说是非常激进的啊，要实现电动车方面全面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在这开始这些大的话题之前哈，先请李进跟我们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个特斯拉的哨兵模式哈，它这个算是它一个特有的功能，然后结果还在最近的一次事故当中帮他洗清了冤屈，是吧？
丁月，是的。讲起特斯拉这个哨兵啊，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很多您在开特斯拉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叫做 Sentry Mode， 就哨兵哈。它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特斯拉的这个 Autopilot 它是用八个摄像头，前边三个，然后左右两侧各两个，后边一个，倒车用的。那这个摄像头呢，在特斯拉这个车在行驶的时候，假如你启动了这个 Autopilot 也好啊，或者是它那个 FSD Beta 也好啊，它就是利用这个摄像头，就像人的眼睛一样来判断这个路况啊啊等等等。但是呢，你的车停着的时候，这些摄像头做什么用呢？哎，特斯拉的工程师呢，他就说这个摄像头反正不用白不用啊，他们就把这个摄像头呢，在你停车的时候呢，那个摄像头，八个摄像头全都是打开的，就有点像是八对眼睛一样，在帮你，这个不断的监控你的车子的四周围。
哎，
这个功能还曾经多次立功啊，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有些人呢，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恨这特斯拉。这个他经过你的车的时候呢，哎，这个比如说以前我们报道过哈，有一个妈妈刚把小孩放到一个 minivan 上边哈，他自己呢还这个妈妈还很这个，你说人心很坏啊，他呢拿着那个钥匙，但是就是接近他的身体，就好像在兜里一样，就是但是就伸出这个钥匙，然后一路走过来就把这个旁边这个特斯拉给划了。
他是恨特斯拉还是恨这个特斯拉的车主吧？
他跟这个车主完全没关系。
是吗？
对啊，
就是随机犯罪啊。
我怎么知道谁？你就说我难道我说哎，丁月就是开这架车，我整天记着他，哪天到 Safeway 我见到的时候，我一定刮一刮他的车。那这个结果呢？被特斯拉的这个摄像头清清楚楚的拍摄下来。那当然这个警方就是指控他蓄意这个损坏他人的这个
财产
物资哈。好，那这最近呢，就几天前呢，一个特斯拉在华盛顿州的 Spokane， 李进其实前一段时间也在 Spokane 出差过哈。然后呢，他突然间在街道旁边停车的时候就起火了。然后呢，这个 Spokane 的警方呢很有意思哦，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调查，他们就跟这个车主说：“对不起啊，你这个车是自己起火啊，自己就起火，因为你知道电动车的电池经常自己起火。”你看这警察呢没有调查，但是就是因为别人也都说，他也看过几个这个是特斯拉的这个电池呢是有几次，就是他自己这个起火啊。虽然后来调查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是他那个电池曾经那底下被刮坏了也好，或者怎么也好，但是呢，这一次那个警方怎么能够那么
自信呢？
对呀，就说这是就这样。结果呢，这位车主呢，他车已经烧，车头已经全都烧穿了哈。但是呢，他的那个哨兵的这个摄像头，他的储存卡竟然一点事没有。然后他把这个储存卡拿出来之后呢，当漏了这个 content 一看，就是那天晚上有一个这个从摄像头这边看好像是一个非瑞的这个一个人士啊， 然后呢，拿着两个罐子，就他从在他的车边走过来，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把这个罐子里的液体就是浇下来，那当然摄像头马上你可以看到是有好像有液体就流下来了，对不对？
哦，汽油
然
罐
后
儿。
呢，这个人就是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哗一下那个这个火就起来了。
哦，OK，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人家车自己燃烧，而是有人放火才造成的嘛。OK。
所以呢，Spokane 警方呢，这个就说啊，对不起啊，我们这个我们
大意了哈，
大意了，这个一开始呢就有点怎么说啊，有点像是就是说先入为主的一种想法，对不对？而没有调查，你就没有发言权嘛。那结果呢？但是到现在为止有没有抓到那个家伙，我现在还不清楚哈。但是呢，就是说至少这个，你比如说你到时候跟保险公司谈，这是蓄意的被人家这个把你的车辆损坏了嘛，对不对？呀，而且这是 crime，这是arson，纵
没
火
错，
犯呀。所以看呢，Spokane 的警方呢，既然已经有了这个
证据，
摄像头呀。
对，所以这个哨兵模式哈，咱们平时感觉好像没什么用，但是你看关键时候还真就是这拍下来的这点东西哈，就能当做呈堂证供了哈。哎，但是听说这个哨兵模式，或者说这个特斯拉的它这个摄像头吧哈，前一阵子不还引起一些隐私方面的担忧吗？就说因为它时时刻刻都像个眼睛一样在盯着人呢。那对于这方面的话，特斯拉有没有什么就是回应或者是预测呀？这个我想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担心吧，是吧？
对，这个呢，其实可以那么说，就像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新的技术也好，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些，就说你想要这个方便，对不对？你其实你不用说特斯拉吧，你现在你看到很多的驾车的朋友啊，他是不是前面都放一个这个行车记录仪啊？
没错，
对不对？
对，
哎，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呢，它也有这个功能，就是说你的车子停了的时候，它这个行车记录仪呢会，就说比如说你车突然间有点震动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就会开始录像。所以呢，现在行车记录仪，你现在从市场上买的行车记录仪已经开始有这个功能了。啊，
OK，
不单只是这样，其实不单。不只是特斯拉，其实很多的，用这种半自动驾驶的这个车辆，不管它是电动车也好，还是汽油发动机也好，他们都有这个摄像头。那你说了，你想怎么样吧？你要不要？因为未来差不多，我可以保证，所有有这种半自动驾驶甚至自动驾驶技术的这些车辆，它一定会有高清晰的摄像头，这是肯定的。那你
必
可以
备的，
说，那就不要了吧？那你为了我的隐私，我宁可不要。那当然你可以选择呀，你可以告诉特斯拉，我就说我把这个摄像头关闭，我不要这个哨兵的模式。你可以，这是一个选择题目，对不对？
OK，好，而且确实就是，如果这已经是一个大势所趋了的话，哈，那就相当于，我们作为消费者，你是在功能方面更加想要拥有呢，还是说你想就是说你拥有更好的功能的同时，你就是要牺牲一部分有可能会被侵害的隐私，哈。然后再一个，就像李进说的，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说怕自己的手机被定位啊，电话被窃听啊，他就不用智能手机是吧？那你也可以选择用最阳春的这个汽车了哈。好，那这是谈到这个特斯拉哈电动车，因为最近发生的这件事情，我想还是蛮有趣的哈。而且这个功能，您刚才讲是只有特斯拉特有的，是不是？别的厂商汽车都没有。
据我了解哈，这个 Sentry Mode 这个哨兵的监控摄像模式哈，目前是特斯拉提供，而且已经提供了好几年了。但是呢，其他的汽车公司呢，至少哈还没有说公开的，就说哎，我就是提供这个监控的这个功能。但是我想呢，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吧。
好的，好。不过谈到这个特斯拉哈，最近它可真是势头正盛哈，而且频频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降价哈，也这个真是今年降了几次了。可能对于刚买车的朋友，大家有点后悔哈，怎么就没赶上呢？但是它的这个降价哈，很多人都说它是故意的去跟传统汽车市场来叫板哈。那它这个降价您怎么看？它降价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其实蛮有意思的，丁越，就是说，咱们也都报道过特斯拉，目前这个好几个大幅度降价，但是听众朋友也都记得，在前一两年，特斯拉是不是大幅度的涨价
是啊，
呀？而且那个涨得很快啊，就是因为当时是因为供应链的问题，你这个车都有点供不应求，而且呢，你的那个供应链的成本也在大幅度上升啊，对不对？
是，
因为政府它就是拼命印钞票啊，这你不要说特斯拉它的这供应链，其他汽车厂商像福特、通用，他们都大幅度的涨价了，只不过就说特斯拉呢现在又大幅度的降价，哎，
OK。
那这就很有意思了。那特斯拉这个大幅度降价，我发现有些。这种市场分析家啊，就说，哎，这个就是告诉你，特斯拉呢，现在的市场呢，这个劲头呢，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们已经这个车已经，没那么
卖不出
好
去
好
了
报
吗？
了，哎，而且他们那么做的话呢，它的这个 profit margin 呢，就会大幅度降价，下降，那后来我看了几个这些报道啊，就觉得我。特斯拉它降价呢是有它的底气，
什么底气？
就说呢，你看啊，特斯拉它现在这个降价呢，我觉得是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特斯拉它为什么 Model 3、Model Y 它的那个销量是它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至少10几倍呢？没什么，就是价格便宜嘛，对不对？当然你
更
说我
适
现
应
在突
大
然
众。
间把 iPhone 的这个价格降到500块一个，你算到1500块。你说是不是很多人会打崩头都去买这个苹果手机啊？
是，
相反，假如我说把苹果手机再把这个价格增加到2000块钱一台，那它的销量是不是会下降的？肯定嘛。这是
是，
最简单的这种 supply demand 和 market 的这个定位哈。好，
是，
那我想说的就是说呢，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什么
什么
数据
数
呢？
据？
有一个市场分析公司哈，它呢叫做 Auto Line，然后它的这个报告啊。他说呢，他说在全世界，汽车的销量呢，大致上是5300万辆，5300万，只占了2.43%的这个市场份额，记着啊，百分之
二
二
点
点四
四
三，
三，
对。但是呢，假如他统计下来呢，那个特斯拉的净利润呢，竟然占了10%，全球啊。全球，好了，那你再继续那么看啊，然后他说呢，他们把这个数据啊统计出来之后呢，发现特斯拉2022年的净利润超过了韩国的现代、起亚、日本的本田、日产、法国的雷诺和美国的福特，加起来的净利润还没有这个特斯拉那么多，但是呢。嘿嘿，
特斯拉赚这么多吗？
对你听啊，这个尽管呢，这几家公司他们总共销售了多少车呢？
多少？
1700万辆，
哇，一
但
千
是特
七
斯
百
拉
万，
呢，只卖了130万辆。
哇，1/10还
这
不
个，
到，
对，那就是傻瓜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卖一辆车，我赚的钱多过你卖10辆车，有点这个
是
意思，
啊，
对不对？
对呀，
所
对
以
呀。
呢。呀，就是说，实际上很多，这个特斯拉的竞争对手啊，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一开始以为你特斯拉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靠，什么联邦政府资助你嘛，给你一个 loan 啊，什么什么这些哈，但是呢，实际上特斯拉，它真正的，虽然它也是很多的时候都是在新闻，榜上都是排头签儿，对不对？但是它实际上暗地里，它在这个，生产的这个成本呢是。它几乎是在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带领下呢，它的成本在不断的往下降，下降，下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它价格往下走，也是一个预料之中的了吧，哈。但是
对，
它怎
那
么做到这么大的一个利润率，哈？那这对于整个传统汽车行业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抱歉，我们2分钟之后呢，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刚才李进跟我们讲啊，这个特斯拉它的profit margin 是特别高哈，几乎是超过传统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将近10倍了，是不是？那在这种情
是。
况下，对于整个的这个传统汽车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啊？
丁月，上一次咱们也都报道过啊，福特的总裁福特，他呢名字叫 Jim Farley。他就透露过哈，他说福特呢，他现在做这个电动车哈，已经亏了，就是说他实际上在卖电动车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亏本卖。那他亏多少呢？到目前为止好像已经亏了30亿，三
三
十
十
亿了，
亿，
三个 billion。然后呢，他们说，估计大概到2025年呢，还是2026啊，他们就会转亏为盈。但是到那个时候呢，它的 accumulated 就是这个 loss 呢，是60亿，六个 billion 呀。所以呢，
赔钱
就
买
是说，
卖哈，
对，是很多这个传统的汽车公司哈，你别看它现在好像，比如说好像是不是蛮风光的，新车也都陆续出来，但是
是，
它是靠着这个传统的汽油的这个车辆来去支撑它的电动车的这个 investment。投资哈，
OK，
但
那
是现
为
在有
什
个问
么？
题
对，我先插一句，不好意思啊，那这个传统车怎么感觉这么苦哈哈的？然后特斯拉怎么就这么轻易的把成本降得那么低呀？
主要原因呢就是特斯拉它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哈，你还记得很多的多年前吧，很多公司都强调日本的那种做法叫 just in time，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这个汽车哈，我不可能生产轮胎吧？我的轮
对
胎
呀，
肯定是跟比如说米其林呐、好时捷、好时年呐、Goodyear 啊，或者是日本的这个 Bridgestone 啊，去买这个轮胎，对不对？
对呀，
但是呢，我不想这过早买你这个轮胎，也不想过早把钱付给你。最理想的就是说呢，我今天生产这个汽车。你那个轮胎1小时之前就运到我这个货仓，
OK，
然后
得
呢，我直
算得
接就，
准准的，
哎，对，我这个车就算准准的。然后呢，我这个车一生产完了之后，我再30天再付你的钱，对不对？那意思呢，就是说，对不起，这个丁越轮胎公司呢，那你怎么做啊？你就得在福特的生产线那个城市，也设或者是在附近的地方，你要建造你自己的货仓。
对。
说的不好听一点，我就把我的 overhead 转到你的头上，我就举这个例子哈。
是，
那这还不光轮胎，包括灯泡啊，包括等等等什么这
各
些
个
东
零
西。
件，
对，那但是呢，特斯拉呢，他说我就是这个，其实以前变成是好像，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是很多的这些商业管理学的一个就是说经典。你看这日本人就得走这条路啊，这个 just in time。但是呢，特斯拉就刚刚走了相反的路。他说呢，我要 highly vertically integrated，也就是说什么呢？只要我能够自己造的，我绝对不会给你买。但是你说，那你怎么能比得上人家？比如说，
对呀，
当然轮胎他不会跟人买，至少目前还没有跟人买。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电池我要自己做，一开始他就这个就是自己投资这个电池厂嘛，对不对？超级工厂，然后它里面的很多的这些马达呀，这个都是他自己做。据说他那个挡风玻璃也是自己做的。好了，
自己做
在
就
这种
把，
情况，哎，对，
请
那
讲。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差不多每一分钱的省的都是自家省的，对不对？而且呢，我可以控制好，只要原材料进来，最后我的每一环我都掌握得非常好。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不同于传统汽车市场哈。那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影响哈。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都看到一些了？
对，这个 以前呢，就是说特斯拉，大家都就是说也都读到，比如说很多特斯拉竞争对手也好，或者是对特斯拉不怀好意的人，就说你这特斯拉算哪根葱啊？你不就是联邦政府资助你嘛，对不对？
对呀，
这个 rebate 啊，等等等，7500块。但是呢，首先，那是奥巴马政府投资给特斯拉的那个联邦贷款，特斯拉是连本带利哈，它是就是说及早还清，就是提前还清。另外呢，这个特斯拉过去2年呢，咱们都知道，就是你买特斯拉是没有联邦退税的，
对呀，
它已经用掉了嘛，对不对？特
哎，
斯拉
是。
通用，但是呢，特斯拉的这个销量是每年都是翻倍的那么增长啊，所以呢，就是说它完全是凭着这个产品的这个，人家就是产品过硬吧，这么说吧，对不对？哎，
OK，
就是
好
赢
好，
得了这个市场。
哦，那还让不
然后
让
呢，
这个
我就看，
传统，
哎，
让不让传统汽车这个日子过下去了？
那就是那家就是拼，那就是拼了，就是说 你
拼
怎么
本
跟我
事
拼
哈，
吧？对你有本事的话，你也跟我降价，或者你也可以全部生产电动车啊。很多这传统汽车公司呢，其实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你为什么有的公司就是一头扎进来，有的公司慢慢来，他也怕就是说我一头扎进来，我万一不行的话，那我不是惨了吗？对不对？但是
是，
太
但，
慢的话呢，也会有问题。就是说，等你想进来的时候，可能那个门已经要关上了。
对呀，而且我感觉，别的州不知道哈，在加州真的是非常 push 这件事情哈，都定了很严格的目标，就是说未来这个要全电动车化了哈。那也就是说，如果除非这些车厂你不要这个加州这块市场，不然的话，好像这是势在必行了，对不对？
是呀，加州呢，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原来加州在那个布朗，州长啊，Jerry Brown，这个早在2012年的时候，他就说呢，加州在2025年呢，我们希望加州的电动车的销售目标是150万辆每年，他是2012年，结果呢，2023年现在加州的这个年销量已经达到了每年150万辆，就提前了2年，ahead of schedule。
那这意味着什么呀？
主要就是说，这个加州呢，在加州吧，或者至少好几个这种，比如说对环保意识比较强的州，他们这个市场的这个采，接受的程度啊，比这个预期要来得快。那么说吧，
OK，那有一种说法就说这个都是得益于就是政府的补贴哈，对这个电动车行业呀，对这个领域的一种补贴造成的哈，您怎么看？
是这样，没错，政府补贴了没有？补贴了，咱们已经说了，但是联邦政府的补贴呢，已经在2年多以前就说那个特斯拉已经超过了嘛，对不对？他已经得不到这个联邦政府的补贴，那州政府的补贴呢？记着这一点哈，州政府的补贴可不是为了特斯拉，州政府的补贴，只要你买电动车，你都可以拿到补贴。那就是说，像这个尼桑的这个 Leaf，像这个韩国的电动车啊，像这个通用汽车公司的 Bolt，他们都可以拿到加州政府的好像是2500块啊，那个补贴。这个并不是说只有特斯拉才能拿到哈。
好。OK，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特斯拉我们看到就是势头正盛哈。上次上一节当中您也讲了哈，而且它最近这个降价是已经比这个普通的叫做美国 average 的车价还要低了，对不对？
这个我看到这则新闻，我都很诧异啊。大家知道那个，就是说，现在其实只要你买新车，你都知道新车的价格已经远远贵过，就是说那个价格是不是这几年增长得很厉害嘛？对不对？
对呀，
当然和通货膨胀有关系，和 supply
是，
chain 等等等都有关系。那就是说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售价在加州哈，平均的这个售价大概是4700多吧，不是四
四
万
万，
七千多，哎，但是呢，最便宜的那个特斯拉 Model Y 呢，现在的售价是46990，比这个平均的售价呢低759美元，
更便宜了一些。
对，就是说现在电动车呢，假如你真的严格的来说，它是靠，就是说原来电动车的价格是贵过汽油
对
车的，
呀，
贵很多，但是
是
现在
啊。
呢，它的这个价格已经在大幅度的下降啊，这当然特斯拉是在那儿这个。这个领先这个啊，而且特斯拉的 Model 3，咱们听众朋友，假如你有意思的话呢，它的这个售价是39,990，比这个传统的这个不是比这个平均的价格低了，就不是759美元，而是低了7,759美元。
哇，那
所以
它
你
这么
看它，
低，对啊，那有人就觉得说它是不是这几个车卖的不好啊，所以它就大幅降价呀，是这么
没有
回
啊。
事吗？
他就是他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两款车，
是，所以他就不，根本就不在乎跟你说，他说我这个利润率已经够高了，我现在能赚得上钱的我就卖了哈。像听李静刚才讲，人家这个很多零件都是自己生产的哈，这个成本的把控啊是牢牢的握在主动权是他们手里的哈。
没错。
好，那关于这个特斯拉呀，还有整个电动车行业哈，那目前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还看到另外一则信息哈，就是说呢，它这个特斯拉的，在2023年，咱们这个第一季度不是刚刚过去嘛，对不对？
对，
通用汽车公司的第一季度的净收入啊，净收入通用是24亿美元，就是2.4 billion。但是呢，假如它那个，因为它在今年呢，做了一个叫做 early retirement 的 buyout，就是说。跟这个通用的这些员工啊说，假如你想这个 retire early，你比如说你还没有到退休的这个时间，但是假如你选择退休，我给你一个 package。好，那这个通用呢花了多少钱呢？花了8.75亿遣散费，包括 layoff 也好，包括 early termination 或者是 early retirement 等等等，就是假如它不包括这个8.75亿呢，它实际上净收入是32亿。但是因为它包括这个遣散费呢，它实际净收入是24亿。
少了。
好了，对，然后我们看看呢，特斯拉呢，2023年第一季度呢，它的净收入是25.1亿美元，什么意思呢？它净收入超过了通用。
对，
好，但是通用呢是卖了60万辆车，特斯拉是卖了42万辆车。那这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数据啊，显示呢，就是通用汽车的净收入下降了18.5%，这个 revenue 哈，然后它的净利润呢下降了26.8%，而且他们的现金和现金等价，就是 cash equivalent，在一年内呢减少了30亿美元，但是特斯拉的现金流增加了44亿美元，就是说有点像此消彼长的样子哈。这个特斯拉是第一次比通用汽车公司拥有更多的现金，这个我还得再 double check 一下。
OK，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了哈。一开始问李静的说，这个特斯拉啊，尤其是电动车行业的它的迅速发展，给传统的汽车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影响哈，真的是此消
冲
彼
击
长。
蛮大的。
此消彼长了哈。好，那我们聊的这是蛮大的一个话题啊。但是其实每一个作为开车的人，我们也都在这个大的潮流当中嘛，也影响着我们买车啊、卖车的各方面的决策啊、用车的这种感受吧。所以大家听了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或者是您因为最近上一次李进是出差嘛，我们节目是预录的，也没有开放热线哈。大家最近有什么关于车方面相关的问题想要请教李进的话呢？我们都非常欢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275-1628，88275-1628啊，你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上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那我们的热线电话88275-1628，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随时打进来参与哈。本来想请李进讲讲这个跟 SpaceX 相关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啊，他这个发了多少个我这个火箭，我们看到最近都是一个关注点哈。那稍后，因为我看到现在线上有两位听众朋友打进来，我们先优先听众。首先来接一下林先生，请李女士稍后。林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还有李师傅你好，刚才您讲的那个哨兵的功能在 Tesla 那个是很好的，不过唯一的隐私权的问题的话，是因为 Tesla 的员工他们可以控制那个哨兵的功能，那行车记录器呢是在我车子里面，是我自己的，这个差别有点大，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哨兵的功能，我停车的时候把它关掉，还是我也就是也不是，就是我自己没有选择什么时候开的，什么时候是关的。
你有选择哈。首先呢，就说你看所有的这些，这些工具吧，这些 convenience 哈，就是说这个主要的原因还不是特斯拉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你看，就是说，总之有些人他就是心里就很坏。最近爆料就是特斯拉他那个内部员工啊，当然不是所有的那些员工，就是有一些员工他就是，就是。在这个下载特斯拉的这些，因为它不断的上传，因为它每一个那个镜头在开车的时候，它也在不断的监控这个车辆的行驶状态。那停车的时候呢，它的这个 video 呢也是在上传，所以呢，您可以把这个功能关掉。我平时也没有打开它哈，这个就是说我平时也没有用，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开车的时候就像，有时候你知道现在很难说啊，碰瓷的人也不少，那你怎么办呢？假如你没有一个行车记录仪的方式，或者是用特斯拉这个 built-in 的这个 Sentry Mode，那人家撞了之后，他反咬你一口，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双刃剑，用和还是不用啊，那真是取决于我们每一位车主了。林先生说的没错。任何一个工具啊，它只要牵扯到有一个人的这个关系，哎，你看这个人心有时候就很坏，但是这也不是特斯拉这个员工，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只要这个汽车业界，咱们都说嘛，这个汽车修理行业也好，汽车的这个代理商也好，都是美国消费者最不信任的两个行业，你看。
没错，而且前几天林先生担忧不是这个没有依据的哈，不是特斯拉的员工有被爆出来哈，他们还取笑一些车主的这些行车记录嘛哈，所以更加让人难免就担心了哈。
是
好
呀，
，OK，
希望
不过
那些人都被抓了之后，这个对，到监
有
狱
所
里。
处置哈，有所处
对，
置，哎，毕竟从这个职场伦理道德
啊，
呀，还各方面都是不应该的哈。
李
请
师傅，
讲。
谢谢你啊！还有最近的氢气的价钱涨高了，好厉害！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开的是氢气的 fuel cell。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哈，林先生，就是我并不看好这个氢燃料电池车，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你的这个氢气来源不受你的控制，那人家要涨价就涨价，你还没办法。所以丰田那个我那个 Mirai 那个车呢，我真的不看好那个车哈。但是呢，你有电动车的话呢，你至少还可以在自己家里的屋顶上装着太阳能板，那你真的是你的能源是你自己控制的，这个是有一个。就像特斯拉，它这个生产，他说我就不要让别人赚那把钱，这个中间人，对不对？我就要 vertical integration，我就要掌握我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材料的来源，呀，就说这个意思
对，哎，不过氢气涨价是不是跟天然气涨价有关系啊？它是不是
都可能，因为氢气它都来源于天然气的一个那个生产的，据说是天然气生产的副产品。
对，因为前一阵子大家 PG&E 账单不都涨了吗？就是因为天然气涨了，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个连锁反应哈，是不是？
对，
好的，好，那我们抓紧时间哈，线上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是李女士，你好。
哎，林女士，请讲。
老师，音乐你好，我的问题哈是这个老问题，但是新情况，我那个车哈，电池就是经常不开，所以电池就死掉了。我请拖车公司来降费一下以后呢，我就是为了给这电池充电，我在高速公路开了1个小时，non-stop 开了1个小时才回家。回家以后呢，第二天再去启动那个车，那车又启动不了了。我想这种情况怎么办？第一，第二个呢？ 如果我再去降补这个车，这车到现在因为它又启动不了，我就索性就不理它了，大概有5个月没有开了。那我现在如果再去降补这个车，会不会对这个 battery 或电路系统有伤害呀？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
李女士，请问您的车是哪一年的？走了多少里？什么牌子？
2016年的 Lexus RX。
啊 ，OK， 好。2016年的 RX 好。是这样。
我换了电池，而且我的 mileage 非常低 ，mileage 好像刚刚3万。我已经换过一次电池了。
对，好，我理解哈。首先呢，电池的寿命呢，一般3到5、6年吧。但是呢，由于大家都是很多在家办公，所以呢，那个车子呢，这种电池啊，我们讲这个12伏的电池呢，它有一个弊病，是什么弊病呢？你天天开车的时候没问题，但是你一不开车呢，它那个电池自己在那儿消耗，因为你的那个汽车的电脑啊，它并不是完全关上，它还是需要有一点电，你的遥控啊。等等等啊，
嗯，
所以呢，你这个电你5个月不开，不要说5个月不开，可能3个月不开就没电了，那怎么办？你说，李女士已经，我说我已经开了 freeway 开了，1个小时，第二天又没电，有2个原因，第一个你需要检查一下您的发电机 alternator， 也可能是那个 alternator 本身有点问题，需要检查，就是说你开了1个小时，但你并没有充多少电。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
高速还不够吗？
绝对是够的。但是，假如发电机有问题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哦，
我只说让您检查一下那个发电机哈。
嗯，
第二呢，就是，传统的12伏这种铅酸电池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长期不开，它那个电池呢，从这个12伏，这个电慢慢消耗到没有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情况，就是它那个电池。再充电的好像就充不进去，有时候会发生这种问题，所以呢，别看你这个电池3年前换了，但是呢，这只能说是运气不好了。它一旦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你那个电池就没办法充电。我听说有的时候这个电池有一种方法可以把它 rejuvenate，revive。
嗯哼。
但是呢，假如实在不行，也只能在。买多一个电池，然后呢，请李女士就说，买一个那个我们叫做 trickle charger 的，上次可能不知道跟您提过没有，就说呢，保持您的这个电池永远在充满电的这个状态。假如车子是停在车库里面，那个 trickle charger 呢，就是直接插到那个点烟器那个地方，这样的话，你1年不开那个车，你的电池都是在饱满状态，就这意思。
嗯，那您能不能拼一下这个字 ？trickle 这个字怎么拼
？trickle 就是那个，它叫什么？那个订阅我忘了，中文是 trickle， 就是 trickle，trickle 就是一点点、一滴滴 ，trickle，charger，charger。Amazon 随便搜寻一下，20-30块钱就可以买到。
好的，
或者你去本地的这个销售商啊，像 Walmart 啊 O'Reilly 他们都买，叫 trickle charger， 或者叫 slow charger， 都可以。
嗯，好，
慢充，
慢充器哈。好的，好，谢谢李进的解答，也感谢啊几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和大家的收听哈。今天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周哈继续再聊。
好，拜拜。